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8年1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韩国与朝鲜最新安排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的范畴。中国再次颁布对朝出口限制，那么对平壤会有什么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访华有哪些重要看点？媒体观察谈《纽约客》一篇文章，中美亮剑谁胜一筹。接下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媒体严冬整肃今日头条与胡锡进的感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一艘伊朗邮轮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与一艘中国货船相撞，造成大量原油外溢。在巴拿马注册的山崎号船呢，从伊朗驶往韩国途中，在距离上海沿海约257公里处呢，与香港注册的 CF 水晶号发生相撞。相撞导致装载136,000吨原油的油轮在公海上起火，油轮上的30名伊朗和2名孟加拉国船员全部失踪。中国、韩国和美国海军已经部署船只和飞机协助搜索失踪船员。中国货船上的船员呢已经全部获救，原油外泄的规模尚未确定，撞船的原因也不得而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韩国与朝鲜最新安排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的范畴。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罕见记者会，他目前呢正在戴维营与国会的共和党人开会。谈到首尔和平壤即将举行的会谈，川普说希望能够有所成果。白宫星期天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川普总统星期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发展，并强调了美国、韩国以及国际社会实现让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目标的决心。朝鲜和韩国星期二将举行高级会谈，重点磋商朝鲜参加即将举行的冬奥会，不过也会探讨有关途径来缓和平壤日益增加的核威胁所引起的紧张关系问题。韩国将从2月9号到25号主办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以及3月9号到18号的冬季残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强调奥运会的和平与和解主题，并一再邀请朝鲜参加，以此作为重启朝鲜与韩国间对话的一种方式。2016年朝鲜核试验后对话中断。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玄星期一表示，我们就和平奥运相关的问题呢向朝鲜提出了建议，我们准备集中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期待呢互惠合作将改善我们的民族关系。朝鲜与韩国之间的谈判将在分割半岛的非军事区南方一侧的停战村板门店来举行。1953年结束的韩战呢，停战协议就是在那里签署的。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执行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的公告，表示将全面停止向朝鲜出口钢铁、精炼石油产品和其他金属、工业设备和交通工具，也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部分粮食和农产品。不过呢，中国各大官媒对于这条消息视若无睹，这反映了中共高层怎样的态度？中国若真正执行公告上的禁止出口措施，将对朝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邓玉文先生，你好。
对，你好。
这是3个月来中国第二次宣布对朝鲜进行进出口的限制。有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说，中国出于自己的战略考量，一方面呢可能会执行联合国的对朝制裁决议，可另一方面呢也会尝试着给朝鲜留一线生机。那邓先生，您认为这次中国能否真正执行这些措施？如果真正执行，那么对朝鲜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一个来对中国的就是联合国的决议来说，应该从道理上来说中国会严格执行的，因为上一次9月份的时候呢，如果假如说是最近的话，不是因为他爆出了什么公海这个 发生的是这个走私船的这个事情嘛。
嗯，
所以说如果不认真执行啊，他觉得就是会觉得就是说如果不认真，他会有各方面的监督，有各个方面，比如讲你每个月的公报出来之后情况怎么样，一个统计公报。另外如果假如说你是走私的话，会在公海上会有间谍这个卫星啊，或者是韩国方面的会死死的盯着的话，所以说我认为这样的话，应该来说从这个政府，特别是从高层来说，是会这个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来进行这个对朝鲜的制裁的。但是如果但是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这个方面，比如讲地方发展成某些人，这个跟朝鲜有很密切关系的这个这种在冒险进行走私的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也不排除。但是这种可能性呢，应该来说它不是政府这方面的这个有益受益的，不是至少不是中央政府有益受益的，这点我觉得应该可以排除。
好的，那么耐人寻味的是呢，中国官媒啊有报道说呢，中国官媒对于商务部的这份公告好像是视若无睹，完全没有报道。啊，有人分析说，这反映了中国高层呢对公告上的内容有点持这个暧昧的这样一个态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我特意看了一下，也不是没有报道。
嗯。
有一些媒体，比如讲新华社、发展者、中新社、发展者就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官媒有报道，后来就撤下来了。
对。
后来撤下来了啊。所以，但是从这个除了官媒之外，那个商业的媒体网站呢有报道，就你可能打开来一个商业媒体网站，大数量都有报道。
嗯，
这说明什么一个什么问题呢？从官方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确实不太愿意这个事，他认为这个事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大事情，我们只不过是说中国只不过是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来执行，不希望这个事，比如讲被媒体炒作，然后刺激朝鲜的神经，他有这么一个考，有这么一个考虑。但是如果讲的，如果说是官方是完全就是说是三思而已的，他完全可以把就是商业网站也禁忌，就不让他报道。但是我们讲商业网站没有禁忌，商业网站还大量的报道这个事情。
嗯，
所以讲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单讲它里面是三思而已的问题，他可能还是就是说怕就是说这个官方媒体报道的话，比如讲这个。商业媒体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自媒体拿这个字来做文章刺激朝鲜，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很考虑在里面。
好的，十二月底我们看到呢，韩国媒体曾经报道说美国卫星多次发现朝鲜和中国这个货船呢进行这个油品交易。那么川普总统也曾对中国没有切断向朝鲜出口石油表示过失望。那么在石油出口朝鲜这个敏感问题上，邓先生，您认为中国这一次应该如何做才能打消国际上的疑虑呢？
我想呢，如果说中国要打消国际上的疑虑，这很好办，也就是严格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来办事。当然就是我也知道，这个外界希望中国完全切断这个对朝鲜的石油供应。我想，但是我曾经早就讲过，这次肯定是不可能，中国政府他不会这么做。但是从最新一次的就联合国23号的这最新的一组决议来看，对吧？对这个朝鲜的精炼石油，从原来的200万桶，这个下降到50万桶的这个规模了。原油也就大大的下降了。应该来说，就算是这个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协议来执行的话，对朝鲜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我看了一个数字，算是。从去年的1月份到10月份，中国对朝鲜对华出口同比减少将近30%，进口呢增加了11%。那如果中国同时这个减少出口也限制这个进口的话，对朝鲜的经济来说是一个严厉的打击。这个打击的话，我估计在今年上半年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嗯，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中国和欧洲应该共同努力进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计划的目标呢是打造一条当代丝绸之路。马克龙总统说，这不可能啊，一天之内完成。 马克龙总统星期在当年丝绸之路向西的出发点西安呢，对商界和学界人士以及学生发表讲话时说，丝绸之路从来不仅仅是中国的，这样一条路只能是共享的，如果是路就不可能是单向的。中国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计划，要通过陆地和海洋把中国与东南亚、巴基斯坦、中亚乃至中东、欧洲和非洲连接起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去年五月的一次峰会上承诺为一带一路提供124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西方国家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中国试图扩大其影响，而不是希望扩大繁荣。马克龙以及大约60名高层商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呢，将在访问西安3天之后前往中国首都北京。马克龙计划在若干问题上与中国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反恐和气候变化。同时呢，在美国推出巴黎协定之后，让习近平成为马克龙实施协定同盟。马克龙携夫人布里吉特星期一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西安参观了兵马俑、有几百年历史的大雁塔和清真寺。1月8号开始，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始了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马克龙上任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欧洲媒体报道，马克龙这一次重点呢，将是一方面寻求和北京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保持战略平衡。那么马克龙在北京他的这个中国之行呢，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邀请这个时评人陈永苗先生来谈谈他的观点。陈先生你好。
你好。
马克龙啊，是中国19大之后第一位到访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中国政府也对马克龙首次出访亚洲就选择中国表示赞赏。那您认为马克龙此行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马克龙最大的看点，我觉得他是没有看点，因为法国对中国的一直的态度都是欧洲各国以及欧美各国里面他最弱的一个，所以他在19大之后立即来访华，不外乎就是一种示好的一个，主要是表现一种对中共的一种态度。他的而且他所搞的那些核心的议题里面，都不是他这个法国一个小小的国家能够有他有话语权的，都是美国的有话语权。那么他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说不说的话是不算数的。他只是来中南海表个态度，说法国支持是不在哪而已。
那么欧洲媒体报道说呢，说马克龙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议题涵盖面很广，包括了朝鲜核危机、一带一路计划、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议题。那您认为对于马克龙和法国来说，他此行最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刚才说过，就是这些的议题里面，他法国都是说话不算数的，都是美国说话算数的，所以你只能说他这样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访问，可能就是在19大以后对新班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熟人式的问候吧。他都没有办法凸显马克龙有什么在这些议题里面有什么重大的，就是相当于大家打了问号，做了个交流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马克龙几天前呢，他在2018年这个新年致辞的时候提到，他深信欧洲能够成为足以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环保的这样一个科技强国。那么这一次呢，法国政坛既希望马克龙寻求和北京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呢，又保持战略平衡，保持这个一个这个玩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你估计法国方面的这种这个想法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吗？
我觉得北京方面能够满足他的条件，因为他只要马克龙如此表态了他的这个政治诚意之后，他就会达到这个他的一个这个效果，因为他这个目前的效果，这个效果他就是目前中共跟法国之间的维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说他的要战略的一个平衡，或者有所战略的，就是有所区别并且合作的话，我觉得目前的效果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会有太大的战略转折，或者我觉得还是跟以前的是这个形势跟以前的政策是一个一贯延续下来的。
好的，我们感谢陈永苗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一份美国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表文章，把近年来美国和中国，特别是把在川普执政一年来的美国同习近平执政五年来的中国做了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对比，并得出结论说，川普总统放弃美国对全球的承诺，而习近平呢，正学着如何把他们逐个承担起来，并最终让中国再度伟大。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资深美国驻华记者欧逸文啊 ，Evans Osnos 这篇文章。海涛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博。
这个欧逸文资深记者了，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主要论点是什么？都讲了哪些问题？
这篇文章很长了，它是最新一期的《纽约客》这个杂志登的这篇文章，非常非常长。那么他主要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把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而主要是对比这个川普总统执政一年以来和习近平在十八大当上这个党的这个总书记国家主席以来这五六年来做一个对比。那么从政治经济社会还有参加全球事务等方面，把两国方面都做了个对比，还有军事方面做了个对比。那么他的一个他同时也谈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内问题和中国的国内问题。那么他比较像一个就是长篇的一个报告文学，中国的有个这么个形式是个报告文学，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长篇的新闻这个作品新闻载体，它通过一种综述的方式来告诉这个读者过去的几年来的中美之间有些什么这个比较，有得出一些什么结果，谁涨了谁消了，谁强大了谁弱了，谁高了谁低了，包括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川普在各方面是如何比较，最后在世界人民当中他们的形象是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就是等他主要交代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欧逸文我们都知道他是一名资深的记者，他究竟是何许人也？那么他为什么这篇文章我们知道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为什么要在《纽约客》这个杂志上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呢？
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美国想发表新闻作品，最好是美国的报纸，比方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了，《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了，就等等这些重要的大报纸，《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那么由于《纽约客》杂志呢，它是一个杂志，比方说周刊或者双周刊，那么它这个载量很大的，它可以登载就是长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像一个学术报告非常长。它这个文章里头呢，就是纽约客网站当中呢，它有这么一个链接，就是一个音频，就是把有人把这个就是欧逸文这篇文章呢，也许是他自己读的或者有人给他读的，把它录为音频。你这个音频呢一看大概五六十分钟长，就是要把这篇文章全念下来也五六十分钟长，所以这篇文章很长，它更像是一个通俗性的一种学术报告，就对这个美国这个传播系这个学生也好，是当传播系或者新闻系或者政治国际政治系方面，这样它这一个报告，这么一个报告呢，必须要有心的人或者是研究中国问题中美问题的专家学者，有时间有能力有耐心的人才能认真把它读完。
那么看来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是做出了有利于中国而不太利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判断。你看，你同意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他就是把这个就是各种现象来的把它总结一下，各种事实把它总结一下。他这个结论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正在慢慢的这个消退，在这个克林顿总统领导正在慢慢，中国正在慢慢崛起。但是他说了，但是在可见的几年内，美国还是要领先于中国，中国赶不上美国。比方说他说在军事方面，美国有12艘航母，中国只有2艘。那么中国在这个全球世界经济当中它占的比例是多少？几年前是多少？几年前比方说2000年它只是4%，那么它现在涨到了17%，而美国呢当时是30%多，现在也是20%多，仍然也要领先。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中国做了很大方面的努力，但是他还是赶不上美国，这是欧逸文的结论。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媒体严冬整肃今日头条与胡锡进的感慨。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年底呢，因传播低俗信息遭到整肃之后，新年伊始以弘扬十九大精神的崭新面目出现，除了关闭社会频道，增设新时代频道，并将之设为默认频道之外呢，近日又宣布招聘2000名稿件审核人员，建立国内最大的审核团队，并注明党员优先。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抱怨说，越来越多的部门向宣传口施压，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官媒主编罕见的坦率和抱怨揭示了什么现象？中国媒体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听众观众以及专家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如果你打开今日头条的网页，那么一行大字就赫然醒目的跃入眼帘，这行大字就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可是人民日报社评向低俗信息传播亮红牌，这篇社评呢就猛烈抨击了靠所谓算法推荐来搞低俗信息传播的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好，首先我就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啊这个今日头条这个网络媒体以及官方认为它传播低俗信息的这样一个指控呢？
今日头条它的口号就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嗯，
它用一套很复杂的算法向用户推荐他们想看的内容。那么这么说来呢，它确实算不上一个严肃的媒体。
嗯，
严肃的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口号是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那意思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有的值得印刷，有的不值得印刷。
嗯，
而纽约时报呢，他要印刷要发表的呢是他认为值得印刷有价值的这种新闻，也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并不是一味的迎合读者，这就表明他是个严肃的媒体。这也表明呢他和一般的所谓那个低俗的黄色的媒体就是不一样的。
嗯，
但我们都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政权都是以道德的高大上自居，所以中国政府批评这个今日头条的低俗，另外需要去整治它，这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问题是呢，你专制政府总是以高大上的名义啊，否定低俗媒体也有存在的权利，否定言论自由，否定出版自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另外呢，你专制政府你们所标榜的所谓高大上 其实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嗯，
他是真正的高大上，所以他特别害怕别人用那个真正的高大上的标准去批评他，去揭露他。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你看像今日头条这种网络媒体，还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都存在很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相反呢，那种更严肃的意义的那种媒体呢，反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所以我也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嗯，好，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评呢，他指责说今日头条的日常推送除了头条难觅新闻，充满了低级庸俗的这个东西。那么刚才胡平先生呢做了分析，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里的言外之意就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呢，言外之意其实就是说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都是低级庸俗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说到底，今日头条的座右铭你关心的才是头条错了，应改成我要你关心的才应该是头条。那么张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其实这是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悖论，
嗯，
就是实际上你看啊，人民网还有人民网的这个，它其实对这个所谓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算法推荐这种方式啊，
嗯，
它那个批评了，我查了一下，批评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去年的9月18号，就是他就评论这个算法推荐，说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第二次呢是就是12月29号，他说向这个低俗信息传播亮红牌。
嗯，
然后第三次就是3号这一次，他是说呢纠正算法推荐，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是已经是在今日头条改版，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封杀了1000多个这个账户以后，他才又还在敲打。看来呢，就是这个官方啊，这个主管部门呢，他们对这个算法推荐很是头疼。但这算法推荐本身，它是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一个一套这个程式。这套程式呢，就是把那个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哎，把它这个作为头条信息或者最重要的信息，哎，往上推送或者推荐。那这个呢，完全是由这个，这个网络系统计算以后它自动形成的这套东西。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套东西呢？因为这套东西，在媒体看来，特别是在数字媒体看来，它确实代表了就是广大受众的需求。
嗯，
那现在我们这个执政党不是经常讲这个以人民为中心啊，这个人民喜欢的我们就这个就是好的。可是呢，偏偏就是说，为什么人民要喜欢这些低俗的信息呢？
嗯，
啊，这个呢，可能他们就很头疼。
嗯，
因为这些个所谓低俗的信息，他们的这个所谓公众的这种感兴趣的程度，超过了官方的宣传，超过了什么对持久大精神呐、啊，对新时代啊，可能这些这官方要报道的东西的兴趣。而且呢，它是由这个算法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由大数据决定的，不是由这个官媒或者这个宣传部门能够决定的。
嗯，
那这个呢，就当然就引起了官方的这个愤怒和仇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就是官方宣传的公信力甚至在低俗信息之下。就是什么，大家没得可关心了，你说的都是假的，那我不如去看点黄色的东西。
嗯，
啊，我不如去看点生活的东西，明星八卦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好赖我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娱乐性。
嗯，
你们这些个不着地气的这种官方宣传，大家确实没兴趣。谁愿意看你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就是媒体进行这种轰炸，啊，而且呢，这个数字化时代，它就是有不同，它跟传统的 这种大众传播或者传媒就是不一样，就数字化时代这种数字化的传播。
喂，张先生，张先生的线路，张先生的线路断了。嗯，张先生线路断了。好的，我们现在呢，实际已经有一些网民我们一些网友啊，他们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读一下。有很多人来呼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说法，比如一位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我个人认为呢，之前的今日头条内容确实有大量低俗不堪的内容。”但是在中国泛政治化的背景下，仍然有大量的需求和迎合，这就充分说明了老百姓的政治关注度不高。恰恰是刚才胡先生和张先生说的，这位先生甲鱼继续说呢，而胡锡进担心的恰恰相反，百姓们都不关心这些低俗新闻了，就会慢慢过多的关注政治了，那就达不到愚民的目的了。好的，一位叫金红桑这位网友说，今日头条本身问题太多，抄袭涉及黄色，我觉得整顿今日头条不要联系太多。至于媒体自由呢，早就不存在了，因为习早就说过媒体都要姓党。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整顿这件事啊。之前呢，我们说今日这个头条呢刚才按官方观点说存在很多问题，那么现在好了，整肃之后的今日头条以弘扬十九大精神的这个崭新面目重新出现了。那么胡先生，您对今日头条的整改措施有什么观感呢？这个观感。
照这么整改下来，那今日头条就变成中共当局的喉舌了。这就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了。比如说你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媒体就没有社会新闻这一块，那么现在它首先也就是把这个今日头条的社会这个新闻这个视频这个那个频道给它封闭掉，可见真是如出一辙。另外我们特别是文化革命期间，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呢，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人民日报，那各个地方呢也有地方的电台、地方的报纸，可是地方电台、地方报纸呢，其实基本上都是照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照抄人民日报的这个内容，连版式都一样，顶多是再加点什么地方性的新闻而已。那么其实现在当局整治今日新闻这个事情很有代表性，它就说明啊，习近平不喜欢老百姓低俗，那他现在是这个要逼着大家，逼着男女老少都去高大上。那么这一点恰恰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一般的威权主义并不要求，并不要所有的老百姓都去高大上，并不管老百姓低俗不低俗。那再说呢，低俗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呢，这个低俗这一方面呢，它本来有它这个存在的权利。一个社会如果老百姓还可以搞点低俗的东西，那至少说明那个政府的权力还没有大到渗透一切的这个程度。你就像这次北京清理天际线这个行动，那么很多地方呢，广告牌呀、电子屏啊、都变了，原来都是商业性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这个红底黄颜色的黄字的那种政治口号、政治标语。那就像毛时代的城市里就没有商业广告，那到处都是这个革命口号、革命标语，还有革命的宣传画。当时有个口号就叫要把中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那么现在习近平这个意思呢，他大有要把中国变成红彤彤的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学校，也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那就是全国人民你每天你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所谓主旋律，都是所谓正能量，那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所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那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做不到的。不过呢，这个就确实揭示出习近平本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什么东西，这点我想现在大家是看得越来越清楚。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立凡先生啊。 刚才胡先生说过这个问题，海外舆论呢对于今日头条的这个整肃呢都有很多指责，但是也的确不乏挺官方整肃的这样一个声音。比较一位啊，比如说呢一位比较知名的这个网络非常活跃的这位人士叫杭义伟啊，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媒体不能放弃社会责任，不能引诱公众走向偏激与愚昧。中国的舆论环境虽然过去一直不是很理想，那是要一起努力加以改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呼唤表达自由，就可以任由低俗与极端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杭义伟所说的这种媒体表达的这个悖论呢？
现在就是要么极端，要么低俗。那个你现在搞的这套就是极端，人家从这个大数据来看，就是最终，这个所谓数字算法的这种推荐，它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大家对你这个极端不感兴趣，那也没有别的选择，那大家只能选择低俗，而且低俗也是人的本能。那你看这个，而且低俗它确实它的传播速度就快，你看这个。我们去年看郭文贵先生这个传播模式，哎，他就是搞低俗，就是走下三路，哎，他就是这个传播的快，这说明呢，这个低俗它就是有市场，这没有办法。那问题你要搞你的高大上，你搞你的这些个，马克思主义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毛泽东思想或者新时代。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套宣传，问题大家有兴趣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办法。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自食其果的事儿。就是原来这个因为大家对政治厌恶或者对政治现实不满，那么就引导大家去这个看各种的低俗，比如这个所谓前一段大家经常批评的所谓娱乐至死，那也就是说呢，它转移了公众的这个注意力，你就别去关心政治了，你就关心这些个低俗的八卦的东西就行了。但是呢，现在这套宣传模式，就是刚才这个胡先生讲的，就是可能那一套还是属于新权威主义时代模式。如果你要搞集权模式的话，那就连这点自由我也给你剥夺掉，就是你只能当我们这个教的信徒。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原来嘛，这个已经就让人娱乐至死本身就已经是走下三路了啊，已经是动物的价值了，人的价值已经没法体现了。现在呢，就是既不让你做动物，也不让你做人。所以现在是这个宣传系统搞的就是一套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既要充当政治警察，又要扮演这个道德警察，他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私生活或者私领域他都要管起来。那这个我觉得就很是一种假道学。那这套假道学的东西确实就是给人以回到毛时代的感觉。就是他干预的太多了。谢谢，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一位叫乐乐的网友他就回应刚才两位嘉宾，特别是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说法，他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低俗信息当然要抵制，但是中共还是应该坚持党内民主，主张百家齐放，这样呢才是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的表现。知识分子呢，当然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缺点，但他们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我们不能只要他们的好，我们不能只要他们好处，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缺点。关键还是要法治、制度和道德体系的建立，让每个群体的优点都能发挥出来，缺点都受到约束。我们现在呢，我还来接电话吧。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四川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喂，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喂，
请穿。
今日头条，我经常今日头条这个短这个 这个东西我经常看，这个内容啊并不低俗，但是共产党他要管，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很多理念涉及到现实问题的很多评论，其实是都是很反共的，非常反共反习近平的，有的公开吼出打倒习近平这些东西，但是评论在里面主要这个东西，但其实觉得这个东西并不低俗，它里面涉及了很多政治上面的评论，他们评论区嘛都没删除的，里面对社会现实的评论都很现实，都是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所以共产党要整肃它，这是主要原因。
好的，
并不低俗，
好
的，内容很丰富的。
好的，四川的程先生，谢谢您。一位叫君陈，这位网友呢，实际他表达了跟陈先生一样的这个评论。他说，今日头条其实更多的是吸引眼球、制造噱头的标题党，较为低俗，而且很少涉及政治。但是这依然抵不住中共害怕今日头条在敏感事件中发生，激发民众情绪。可见当局已经是草木皆兵了。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
请讲。
就是我想说一下，那个张先生那，你刚提到了郭文贵，我就说这个咬人，这个自由亚洲说这个郭文贵就是根脚趾棒，把一个没有味道的屎盘子的味道给嚼起来了，主要就是这些海外的民运分子，其中也有胡志平先生。那么我就想用胡志平先生说一下，这个郭文贵现象为什么？这个郭文贵为什么被美国媒体晋升了？为什么郭文贵不在像美国之音这种媒体上讨论一下呢？
好的，谢谢天津的这位艾先生。郭文贵呢，总是能博得大家的眼球，有点像今日头条的这样一个讨论话题。我们今天不是讨论郭文贵，我们将来呢有机会，我们专找一个时间，我们来专门讨论郭文贵的这个现象。我们继续来接着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讨论啊。就在大家争论中国媒体生存环境的时候，讨论这个今日头条的境遇的时候呢，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又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周末发微博说呢，他说，我想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向宣传口施压，让宣传部门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他们方便了自己工作的一时一事，但是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媒体弱，国家能强大起来吗？胡先生，您怎么看您这位本家胡锡进先生他这番话，他传递了什么信息？他又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你看，连胡锡进都在抱怨媒体的压力太大，上面管得太多，可见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媒体的空间、言论空间、网络的空间，那被压缩到什么程度啊？这其实表明了一个趋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就是当局这个螺丝钉越拧越紧那怪不得现在很多人要这个怀念胡锦涛，怀念江泽民，因为真是一切不如一切那回顾这20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一条这个下行的一个曲线，也就是说一个趋势，就是螺丝钉越拧越紧。那胡锡进当然他说这个媒体弱，国家能强得起来吗？可是我想，那什么叫媒体强？完，胡锡进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我们心目中的媒体强，当然这个意思非常明确了，那就是媒体要能够对各种重大的事件那个的真相去加以报道，另外提供平台，让人民呢能够发表各种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另外呢，主要呢还要对政府的权力能够进行这个批评和监督的功能。那么胡锡进的他所谓的媒体强，显然不会和我们说的一样。那只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他的《环球时报》的这个风格看得出来呢，他只不过呢是不太喜欢那种很极端的，就像乔治·奥威尔1984年所揭示的那种真理部，那里的真理部那不但是不断的重复说假话、千篇一律，而且呢连语言上都尽量的让他要简单化而胡锡进《环球时报》的特点就是呢，他完全是重复官方的这种基本基调。但是呢，他多少呢要触及一些所谓敏感的题目。另外，在论说方面呢，要显得要 希望呢不要那么的八股，那么的让人不愿意读，所以希望加进点生动的这么一些色彩。但这种做法呢，对当局来说，你看现在习近平恐怕就未必喜欢这种做法，
嗯，
啊，他恐怕更欣赏那种偏向于1984那种做法。他觉得你搞得越复杂，你越就是想把它说到生动点，你越刺激人们的思考，反而对政权控制不利。所以他集权统治的宣传特点，他是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干瘪，他要的就这一条。当然，实际中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总不至于这么极端。但是呢，从这次湖心现在，当局对今日头条的这种清理，对网络媒体的这种管理，以及胡锡进的这种抱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这个这种那个管理的这种两个不同的这个倾向，以及他们所共同的问题所在。
嗯，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作为官媒的一员重要干将，那么胡锡进先生这样说话，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包括我自己。党的喉舌却似乎没有同习主席保持一致，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什么内幕消息？
这没什么内幕消息，有内幕消息我也不能说呀，我这头上也有达摩克里斯之剑呢，
对，
对不对？所以那个我只能说说，就是我根据这些现象的个人分析。我觉得首先呢，这个现在换届了就意味着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这个当然还是前边这天子，但是这个年号已经变成这个新时代元年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各种的尺度以及宣传主管部门的主观这些都已经换了。那么胡锡进这个作为这个上一朝这个上一轮的这个媒体的这个风云人物，他现在可能这个处境不一定是很好。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就是实际上他的背景啊，就是说我们看这种冲突的背景，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环球时报》啊，它虽然是一个党的喉舌，但是它同时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所以从这个经济效益上，从传播的这个能力上啊来讲，它在这个官方媒体中，它虽然大家对它有非常多的诟病，但是呢，它的这个效益和效果其实是超过了人民日报的，
嗯，
那么也超过了其他的官媒。所以你看这个很多很多老百姓他是看环球时报的啊，为什么呢？就是环球时报它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然后发社论然后一天到晚教训人的那种宣传模式，
嗯，
它采用了一种比较所谓我们今天看来所谓比较人性化的能蛊惑人的这种宣传模式。那虽然它背景还是宣传啊，它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说媒体不能放弃社会责任。
对。
那么其实他们已经，从《环球时报》来讲呢，它可能也算是一个媒体，但它更多的也是一个喉舌。就现在很多媒体已经不是媒体了，基本上都是喉舌了。但是你要强迫所有的媒体都变成喉舌，其实媒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至少从市场来讲它就没有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媒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它必须要报道一些社会的敏感东西。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套新权威主义的体制和原有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在这个新时代元年已经暴露出来。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北京拆牌匾为什么拆不下去了，
嗯，
那就是我上次讲到的问题，因为这每座大厦的牌匾后面可能都有一个甚至数个利益集团。第二一个就是媒体跟地方的矛盾，现在一直原来这个宣传口就是强调媒体不能异地监督，你本地只能监督本地的，不能管。虽然这个事儿也没办法完全做到，但是像这个《环球时报》比如他就批评了这个
北京这个什么拆牌匾这个事儿，
嗯，
而且呢，好像地方政府也找了他，他自己也谈到过这些问题。那么现在这一次不知道又是什么问题，可能又受到干预了。
嗯，
那现在这种情况，你就让这个媒体很难做。即便是官媒，即便是喉舌，他如果完全按照那个新华社的通稿来做的话，他没法生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嗯，
但是呢，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这就是胡锡进为什么他感到他要提出他的抱怨，那就是你们让我们没法干活了，没法生存了，那这个事情不好办了，
嗯，
我觉得他的苦恼就在
这里，
谢谢。
好的，嗯，挺有意思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些网友在回应两位嘉宾，这个军。陈这位网友说呢，胡锡进的抱怨呢，我觉得可能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之前胡多次发表评论煽动民族主义给当局搅局，又暗批习的嫡系蔡奇，背后应该有习的政敌的支持。如若他真有良知，就不会这么多年一直写文雕飞盘了。雨伞娱乐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没有邀请胡锡进、司马南等人，说明官方媒体也知道，他们心里面是明白人，只是墙头草。中共强大，他们就往中共那边倒。人民关心政治民主，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可这些恰恰是中共不允许人们关心的，所以只能找娱乐八卦了。李思明这位网友说，今日头条和胡锡进都是愚弄百姓的垃圾媒体人。前者呢，让百姓像猪一样追求吃吃喝喝与娱乐八卦；后者呢，则是依靠假踏空来鼓动部分愚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二者都是令人不齿的。最可笑的是胡锡进的感慨：中共何时放松过对舆论的管控呢？嗯，我们的网友评论都很尖锐。那么现在我们来接个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河北李先生，
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的观点是呢，这个对新闻进行管控是正确的，应该管控，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管控好像有点过了，为什么说应该管控呢？因为很多国家他对这个人的自由是不管控的，然后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先有这个苏联东欧的巨变，后有阿拉伯之春，是吧？
嗯，
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分裂，战火纷飞，你说不管控行吗？两害相比取其轻，还是应该管控的。谢谢。
好的，好兵帅客这位网友他回应刚才这位电话听众的电话观众的这个他的这个评论。好兵帅客说呢，说今日头条根本就不是什么低俗的问题，而是自由度的问题。好的，我们接着继续我们的讨论。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胡锡进，不过胡锡进的话呢，进一步证实了这个中国媒体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刚才两位嘉宾提到这个问题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看到越来越高了，精神生活呢也日益多元化了，可是官方对媒体的要求越来越统一标准，越来越一刀切，那这样合理吗？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吗？胡先生。
当然不合理，当然也不可能长久的持续，在近期之内呢，当局也可能做一些微调，根据情况，他总是这样，会宽一阵严一阵，松一阵紧一阵，不一定是一个劲儿这么紧下去，一个劲儿这么严下去，不过呢，总的趋势我觉得还是很清楚，那就是确实就是越拧越紧，越管越严，这个趋势它是。在现阶段它是很明显的，只不过在过程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微调，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呢不是说让他这个老是让他听着他这么这个松一会儿紧一会儿宽一会儿严一会儿，重要的是呢要这个一定要这个突破这种当局对言论对媒体的管控，去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想这才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过，那么在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过的中国社会， 可不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多样性？举个例子啊，有人指责《苹果日报》说它格调不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在香港和台湾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媒体。这里边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应该不应该千家一面，以一副面孔出现，报道应不应该千篇一律，以一个腔调发声呢？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众媒体本身它就是多元的，那么这个而且现在是一个全媒体时代来临，就是原有的传统媒体现在面临这个互联网的挑战以后，他们都走向这种全媒体的这种传播模式。那具体来讲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所谓我们定义上的大众传播，它应该是有若干门类，比如七个门类，现在通常所讲的七大大众媒体：印刷、录音、电影、电台广播、电视、互联网，还有移动电话。其实你仔细回想，就是柜台这个美国之音，你可能最早你就是一个这个广播媒体，但是现在你有了你的视频，你有文字的报道啊，你有这个这个各种访谈啊，你这个你也在互联网上传播，甚至于你也有你的客户手机上的客户端，这本身它这种传播模式就已经非常多元了。那么当然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手段的多元，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内容的多元。所以您谈到苹果日报这个，我是这个有人就问我，就是说你不是这个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写，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写，在这个明报你写，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个在苹果日报发声或者写东西呢？我就是看中苹果日报它的传播的它的传播平台的这个效率。所以呢苹果日报虽然我们看啊，它内容也有很多是这个这个娱乐性的大批的内容是娱乐性的，甚至有一些呢是带有色情味道的东西，它都有，但是呢它照顾了最广大面的受众对这个东西的接受，所以呢我觉得它的传播模式本身就是有效的。那这个这个内容的多样性多元化，这个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媒体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只不过呢各个媒体可能各有侧重，你美国之音肯定不会去报道色情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各个媒体根据他自己的市场定位做出的选择。那我们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看回过头来看中共的传播模式，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东西，这种传播没有任何的魅力甚至于呢它还不如这些低俗内容的这个媒体有这个传播能力。所以呢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一个悲哀，就是搞到今天大家都不信你了，塔西托陷阱你已经掉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反过头来要不许大家看这些东西，都去看你的东西，那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好不是要不要把公众给惹翻了，惹翻了其实对这个政权来讲也没什么好处。我估计这个胡锡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得迁就市场而且特别是就是这种这个数字化媒体，它的受众它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选择看也可以选择不看。谢谢。
好的，那么今日头条啊，郝兵帅克的一句话给我们做个结尾。今日啊，郝兵帅克说，今日头条啊根本不是什么低俗的问题，而是自由度的问题。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韩朝会谈登场，缓解紧张还是缓兵伎俩，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